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雪梨商场持刀袭击案，新州警方公布更多受害者的名单，全国今日都有悼念仪式。伊朗派出几百架无人机和飞弹向以色列发动报复式攻击，受到各方谴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谈及香港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的发展。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今日是4月1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雪梨邦戴 Junction 商场持刀袭击案，新州警方公布更多受害者的名单。暂时六名死者当中有五人的身份已经被确认，包括55岁的达奇亚、保安员塔希尔、25岁的辛格尔顿、47岁的建筑师杨格，以及九个月大受伤的 BB 的妈妈古德。巴基斯坦驻澳洲高级专员向其中一名死者30岁的巴基斯坦难民保安员塔希尔表达敬意，指他在拯救他人的同时被夺去性命。而新州警察厅长韦伯就说，案件中受伤的九个月大 BB 目前仍然住院，但是情况稳定，而警方仍然对 Bondi Westfield 购物中心的袭击案进行调查，现场已经解封，但是警方仍然会同营运商协商，以确认商场几时能够恢复正常运作。但他相信调查的工作仍然漫长。
The job ahead of us now is to examine all those exhibits.
韦伯说，警方现阶段正是检查所有证物，而之后的侦探重点亦都向死者家属进行问话。他强调，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对方都仍然处于创伤的阶段。另外，警方亦都会向 Westfield 入面以及是其他地方所有的目击者进行问话。韦伯亦都说，只是一夜之间已经有50多名目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而警方亦都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目击者。总理艾班尼斯已经下令今日澳洲全国会下半期悼念邦大袭击案的死者。他同时警告大众不要在网络上面散播有关今次袭击案的错误信息。案件发生之后，有部分社群媒体的用户一度错误将今次的攻击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作联系，也都有人传播一些有关疑凶身份错误的信息。新州警方之后已经确认疑凶是40岁的昆州男子高士，亦都强调案件并非出于恐怖主义的动机，而是由于疑凶的精神健康问题所致。亚班尼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访问时，要求大众不要急于对今次事件妄下结论。
We should have a considered response here.
阿巴尼斯说，在发表任何回应之前，大家应该深思熟虑，也都应该以当局的官方消息为准，也都要尊重当局人员的专业工作能力，以及对他们有信心。他又说，他个人十分相信，也都从未怀疑当局人员一直所展示的专业能力。至于案中本身住在昆州的40岁男疑凶高士，他的家人也都表示与受害者的家人同在。昆州警方发表的声明中表示，高士的家人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并感到非常可怕。他们亦都为今次事件的死难者，以及为受袭之后仍然接受治疗的伤者及其亲友祈祷。他们亦都说，希望开枪击毙高士的新州女警斯科特能够释怀，并表示他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保护他人。高士的家人在声明中又表示，高士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和精神健康问题搏斗。昆州警方就说，他们正是和高士的家人联络， 以協助新州警署的調查。高涉的屋企人目前已經要求保護他們的私隱。其他消息，2021年國會大樓強姦案，案中的前自由黨顧問羅爾曼獲撤銷控罪之後，控告十號台及記者威爾金森的誹謗案今日將會宣判。羅爾曼在2021年2月10號台節目 The Project 的一篇報導播出之後，控告該台及記者威爾金森誹謗，原因是他指自己在報導裏面被確認為是當年的國會大樓強姦案中涉嫌強姦自由黨女職員希金斯的男子，但報導裏面就沒有透露他的名字。有關判決原定在4月4日宣判，但因為十號台要求重新審理這件案件並提供進一步證據，因而押後到今日宣判。聯邦法院法官李米高在兩日的聆訊上聽取了有關羅爾曼在接受七號台節目 Spotlight 獨家專訪之前向該台不當地提供機密證據的指控。 SBS 電台繼續新聞報導，接下來是國際方面的消息。伊朗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派出几百架携带炸弹的无人机和飞弹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宣称今次空袭取得成功和已经结束。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巴盖里少将警告以色列和盟友不要进行报复，否则他们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回应。他又说，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伊朗就将会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任何攻击。
This campaign is not over yet.
加兰特说，他们相信对方的军事行动尚未完结，以军需要保持戒备，密切关注军部及后方司令部的指示，并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时他又说，以军已经成功阻截第一波攻击，强调行动是非常成功。周末的空袭亦都是伊朗和以色列不和几十年以来，伊朗首次向对方进行直接攻击。伊朗声称行动是回应以色列在4月1日曾经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大院的空袭入面杀害了12人，其中包括两名高级将领，但以色列尚未承认对这次空袭负责。而美国、英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已经谴责伊朗，中国亦都话对事态升级深表关切，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而澳洲政府就警告身处中东的澳洲人要对当地的安全情况保持戒备，亦都促请身处以色列的澳洲公民不要前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拉马拉地区以外的地方，亦都应该要遵循当地政府的建议。雪梨的犹太社区昨日举行集会，呼吁要释放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在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俘虏的大约130人目前仍然未获释，但以色列估计其中30多人已经死亡。苏丹爆发冲突的一周年，美国在法国即将举行的人道会议前宣布会向苏丹追加1.5亿美元的援助，促请其他国家也都应该要优先考虑缓解苏丹冲突。去年4月15日，苏丹国防军和民间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冲突，持续一年的战斗已经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及平民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联合国难民事务的副高级专员克莱门茨表示，各方必须继续努力向苏丹作出支援。克莱门茨说，联合国及属下的难民机构正是同合作伙伴日以继夜地工作，努力为新抵达和返国的人以及向难民提供援助，努力确保愿意收容他们的当地社区能够承受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因为这项援助工作是需要持续进行。联合国不单只要作出紧急回应，也都要考虑难民日后的去向，以及制定帮助对方重建生活的解决方案。今日是中国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昨日在新闻报道 谈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十年政绩嗰阵，提到香港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的发展。报道又提及，香港特区的立法会在上个月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为香港实现由治及兴提供坚实支撑，揭开了一国两制事业的新篇章。翻返嚟澳洲，澳洲邮政在今日开始正式实施同区隔日派信的安排。新改革底下，优先及快递信件仍然会每日派送，但标准信件或者用作商业宣传等没有特定收信人的信件，就只会在每一个区隔日派送，即是等于每星期派送两次。随着澳洲邮政的工作重点转向包裹方面，预计未来五年之内派送信件的频率可能会再减至每星期一次。体育消息，国家澳式足球联赛坎培拉 Radius 队昨日在赛事最后一刻以21-20险胜黄金海岸 Titans 队，取得胜利。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7788点，是跌了25点，总成交是4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7983点，是跌了475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16721点，是跌了373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019点，是跌了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66，对港元5.0679，对人民币是4.5989。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苏黎大自有阳光，最高26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21度；布里斯本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28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9度；阿德雷德大自有阳光，最高23度；汉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9度；坎培拉大自有阳光，最高22度；达尔文亦都系大自有阳光，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